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按章按节查考圣经的节目。在今天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仍旧为我们分享每一个人在重生的经历中要扮演的角色。
人类种植麦子已经有数千年，他们还要继续种植麦子，而且有麦穗儿长出来。地上有结种子的菜蔬是各从其类的，每种都有它自己的一个小小的密码，使它能够繁殖自己的种类，这的确是妙趣横生啊。
弟兄姐妹，查克老师将继续的逐节讲解圣经在创世纪的记载。创世纪是有关万物起源的书卷，查克老师不单要证明神是创造主，同时也将说明神的心意是要受造物不断将荣耀归给神。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过程中呢，都要扮演一定的角色。我们不单是受造物的看守者和管家，有时候呢，我们在生命中的过程中更要积极的参与。如果你手上有圣经，请翻到创世纪第一章第九节，请查克老师分享今天的信息。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感谢主的恩典，我们再次来查考他的话语，求主开启我们的心灵，能够明白圣经中的真理。如果您对我们所谈的信息有不明白的地方，欢迎随时来信，我们一起来探讨。好，今天呢，我们继续查考创世纪的第一章，从第九节开始。这里呢，记载的神在第三日的创造。创世纪第一章第九到十一节里说，神说，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使旱地露出来，事就这样成了。神称旱地为地，称水的聚处为海，神看着是好的。神说，地要发生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包着核，事就这样成了。这里最重要的信息说到青草和菜蔬，以及结果子的树木，它们是各从其类的。我们呢，从不能证明这里说的是错误的。人类种植麦子已经有数千年，他们还要继续种植麦子，而且呢，仍然有麦穗儿长出来。地上有结种子的菜蔬是各从其类的，每一种都有它自己的一个小小的密码，使它能够繁殖出自己的种类来，这的确是妙趣横生啊。还有，我们在这里开始看到神创造的一些杰作，他创造了能够按着自己的种类生长的种子，但是或许那些个种子也有需要在其他地区自我繁衍。我对于神精心设计的那些个种子所具有的不同自我繁殖方法，总是深深的感到着迷。比方说，在松果里头啊，长着一些个小小的种子，如果这些种子直接落在地上，那么它们可能不会存活得太久，因为啊，那棵母松树会从泥土里吸收太多的养分，以至于没有空间给小小的种子生长，而且呢，太阳也不足够，所以呢，那颗种子必须稍微离开母树一点， 那么神在这方面做了什么呢？神给你颗种子，设计了一只小翅膀。当松果干了，它就爆开，小小的种子随意的落下来。但是有了这只小翅膀，它就几乎像直升机的那个旋转翼那样，诶，它开始旋转，它漂移到离母松树相当远的地方，诶，就落在地面了。小松果的种子找到了一个适当地方生长，它会长成一棵新的松树。哇，那真是非常不可思议的意外啊。我在想啊，究竟松树要长多久的时间，然后呢他才决定说啊，我现在呢要把我的种子伸出去了啊，再伸得远一点，然后让它长出一只小翅膀来呢。还有另外一个种子呢，当它们的豆荚干了之后就会爆开，豆荚一爆开，种子就射出来，那是属于爆炸类的种子。另外一些种子，它的尾部有一个小小的钩，当你或者是动物走过的时候，这种小种子就会粘着你的裤子，它就搭了免费车了。或者它勾住你的袜子，哎呀，你觉得哎，脚怎么痒痒呢，你就弯下腰来把它拔出来扔掉，哦，你这就帮它繁殖了。又有一些种子呢，会产生一种快干胶，它一碰到你就粘住了，之后没多久呢，它的胶会完全干掉，然后呢它就掉在地上又繁殖了。有些种子呢被美味可口的汁和一小团结实的果肉之类的东西、包裹着，熊过来吃了这些果子，然后呢就把种子繁殖到其他地方去了。种子被设计的能够自我繁殖，这着实叫人着迷。有些种子呢还长出一把小小的降落伞呢，它们在头顶上长出一把小小的降落伞，等待风的来临。好，风来了，把种子就吹起来，哎，你就会看到它在空气中飘啊飘啊，朝着某个方向自我去繁殖的。风就把它带到那儿，它就落在那儿，然后埋在地里开始生长。椰子呢也是令人着迷的一种种子，它现在已经攻克了南太平洋。椰子呢有一个防水的外壳，所以呢当刮起飓风或者台风的时候，椰子就被吹落掉在水中，因为它有着这个防水的外壳被带走了，漂洋过海，然后呢被冲到某一处的海滩上，海浪就带着沙子把椰子淹盖起来了。由于它里头有足够的水分，所以它就自己长根了，它的根一直深入到地里，直到能获得所需要的水源。当然小椰子树就这样生长起来了，然后就开始繁殖，遍满了南太平洋群岛。水果的种子、蔬菜的种子、草的种子都是各从其类的。神的创造确实见证了他那充满非凡创意的天分。圣经在诗篇19篇里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雨，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你环顾四周，就会发现神透过草，透过蔬菜，透过花朵，透过树木，透过他的创造物在向你说话。你看看神创造的智慧，你研究它，就看到神设计的树叶竟然能够吸收阳光，又把阳光转换成能量。这个光合作用的过程是借着把阳光变成能量来养活树木的。神的方法是多么的不可思议啊！ 当你认真地看看不同生命形体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到神创造的天分是何等的令人赞叹不已呀。好，我们继续来看创世纪第一章第11到14节的上半节。经文说，神说，地要发生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包着核，事就这样成了。于是地发生了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各从其类，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包着核，神看着是好的。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三日。神说，天上要有光体。在14节说到，光体这个字是用复数的。我们中文和赫本圣经看不出是复数。光体这个字呢是 mior， 而单数的光在希伯来文是 or。 mior 这个字呢是指储存光的器皿。神说，让天上有储光的器皿，可以分昼夜，做记号，定节令，日子，年岁。我们的时间是由太阳和月亮来计算的。一般想法是，地球绕着太阳公转一周，需要360天，就是一年。这就是巴比伦历法所断定的。而且呢，也有许多证据显示，玛雅人、印加人和咱们中国人的年历都断定一年有360天。可是不知怎么的，环绕太阳的地球轨道曾经改变过，现在呢，一年是365天09小时56分9又100分之4秒。究竟是什么导致这个变化呢？我们确实不知道。但是如果你读伊曼纽尔·维利科夫斯基写的《碰撞中的世界》这本书，就会发现他的理论说到，由于金星进入了太阳系，所以导致地球环绕太阳的轨道改变了。我不知道，很有可能的，他提出了一个十分有趣的论据。但是我们说的年是根据地球环绕太阳的公转所需要的时间来计算的。至于月份呢，原本是按阴历来计算的，也就是根据月亮在它的轨道上绕地球运行一个完整的周期来计算。这一切的运转为的是做记号、定节令、日子等等，所以这些事都是很有意思。假如有一个再次创造的过程，那么它的意思应该是指在第四日。实际上呢，神并不是在第四日创造出太阳和月亮，但他却允许他们在目前的位置上与地球保持关联。神又从地上除去那一层笼罩大地的雾，使你能够看到太阳和月亮。有时候我们在黄昏和早上看不见太阳，因为那是有云的日子，天空整天被云层掩盖着，虽然看不见太阳，却因为有光啊，我仍然知道那是白天。虽然看不见月亮，却因为四周黑漆乌哈的一片，所以我仍然知道现在是夜晚了。虽然呢，月亮被云覆盖，但我呢，看不见月亮，或者天空多云，让我看不到太阳。可是现在呢，这些云雾的覆盖在第四日被除去了，因此呢，可以看见那个储存光的器皿了，也就是看见光体了。如果太阳不是自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那里就安置在那个位置上，那么我们就很难解释地球不在它的轴心上自转而形成晚上和早晨。而且呢，太阳是到了第四日才被创造的，那怎么会在头三日就有晚上和早晨呢？ 所以这似乎使得间隔论有了可信度了。因为间隔论认为呢，天和地是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的时候就被造的，这是关于再次创造的记录。这时候笼罩地球的云雾被移除了，太阳和月亮露脸了，人们根据太阳和月亮计算年日和月份，所以太阳和月亮就成为时间的指示器。创世纪第一章第十六节说，于是神造了两个大光，大的管昼，小的管夜，小的就是那个储存光的器皿。我们知道月亮本身不发光，但是这跟圣经并不抵触，它只是被称为储存光的器皿，也可以说像一面镜子吧，它可以成为储存光的器皿，正如月亮一样。这与希伯来文的 meor 这个字是吻合的，它的意思不一定是指一个光源。好，我们继续看创世纪第一章15到23节。经文说，并要发光在天空，普照在地上，事就这样成了。于是神造了两个大光，大的管昼，小的管夜，又造众星，就把这些光摆列在天空，普照在地上。顺便说一下，这个天空就是漫无边际的天空，希伯来话就是 Rogria， 管理昼夜，分别明暗，神看着是好的。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四日。神说，水要多多滋生有生命的物，要有雀鸟飞在地面以上天空之中。神就造出大鱼和水中所滋生各样有生命的动物，各从其类，又造出各样飞鸟，各从其类，神看着是好的。神就赐福给这一切，说滋生繁多，充满海中的水，雀鸟也要多生在地上。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五日。现在我们进入第五日，神创造各类生命形体的动物。首先是水中的生命形体，神说水要多多滋生有生命的物，这是第20节的上半节。哇，你知道这些水中的生命形体是多么的丰富，多么的生趣盎然呐！它们被设计出来的形态和种类是那样的繁多，给人有目不暇接的感觉。我呢，喜欢去夏威夷潜水，那儿呢有那么多我看得见的多姿多彩的生物，但是呢，还有更多的在水中的生命形体是我看不到的。那些个水域里盛产各种各样的生物，我经常在想啊，神为什么要创造那么多种奇形怪状的鱼呢？还有啊，他们身上那些五彩缤纷的颜色，哇，真是令我无比的兴奋，因为我感受了神无限的创意，他并没有限制于单一的设计。很明显，神喜欢多样化，他造的每一片雪花形态都不同，每一片都是一个完美的几何图形，没有任何两片雪花是一模一样的。每年呢，天上有上万亿片的雪片纷纷扬扬地飘了下来。哇，神真是喜欢多样化，所以呢，他不会让两片雪花相同。而且呢，当你用显微镜去仔细观察它们的时候，就会发现它们的几何图形和设计是那样的精致美丽。同样，我们看到世界上数以 异迹的人，有些可能长得有点相像，但是当你真正认识一对双胞胎的时候，你就完全可以凭着肉眼就把他们分辨出来，因为每个人之间总有些不同的地方。我喜欢看那些疯狂的小甲虫，虽然我根本不知道它们是什么虫，也不知道它们飞到哪儿去，我真是怀疑它们知不知道自己要去哪儿。但是它们懂得怎样飞啊，它们飞行的模式叫人是难以琢磨，有时候它们甚至还让人觉得挺讨厌。但是呢，它们有时候会着陆。我在读圣经的时候，他就停在我的圣经上，我就看着他，我就研究他，心里在想，你这个小东西啊，你真了不起啊，你还能飞，你这个本领还高过我呢，你有这样的设计，这样的结构，让你可以飞越我这本书，还有许多种类不同的苍蝇，你虽然很讨厌他们，但是呢，他们有的是叫人难以置信的设计，比如说他们那个后掠翼的这样的设计，以及在空中可以自由翱翔的能力。然后呢，他们几乎还可以倒退着飞。当你看到他们的时候，他们可以朝不同的方向直冲，然后呢，还可以在天花板上着落，还可以在上面步行呢。我经常就在想，在他翻转身体之前，到底要多接近天花板才可以用脚着落呢？哇，神的智慧是何等的高深莫测。在他所创造的这些生命形体中，我们确实看到了他那充满创造的伟大天才。我们谈到现在有基本的生命形体了，就是在第三日创造里的植物生命形体。在创造的第五日，我们将要看到更多复杂的生命形体，它们每一个都是独立的。好了，我们今天呢就研读到这里，下回我们继续来查考神在第五日里的创造，请您到时候留意收听。
感谢查克老师提供我们这些精彩的资料，谈到神怎么样创造我们，以及人类所具备的能力。俗话说，物换星移，外在的环境不断的变迁，但有一件事情是始终不变的，那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是神创造的。神创造我们的目的是要叫我们享受与他建立关系。待一会儿呢，查克老师要分享今天的信息总结，请继续收听。我们已经看过在头两天的创造记载了，在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我们要注意第三日的创造。第三日神创造植物、蔬菜和种子。下次查克老师仍然要带给我们更多有关创世纪宝贵的见解，他也希望常常能和您一起在主里边交流，欢迎您来信或者是发电邮和他联系。好，现在请查克老师为我们做今天的节目总结。
由于人们随心所欲的生活，几乎不再有明天，所以呢，危险的时刻临近了。我们一直遭到这样的警告，因为我们即将进入没有明天的日子。我们看到时钟的发条就要停止了，不用再说耶稣快再来了。 听众朋友，弟兄姐妹，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中再见。
欢迎登入www.ccrchina.com 浏览。本节目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播出。感谢您收听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愿我们在主的爱中团契，在主里互相连结。再见。